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12月5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6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大规模停电。泽连斯基获选《金融时报》年度风云人物。中国传放宽防疫，路透社称最快12月7号宣布10项新措施。蒙古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煤炭行业腐败及通胀飙升。加拿大计划派遣更多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和欧盟试图在贸易和技术领域寻求一致。日本参议院通过涉华人权决议。波兰众议院代表团访问台湾，舒尔茨称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北京的理由。世界土壤日呼吁关注水土流失。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在周一向乌克兰发起新一轮的导弹空袭，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空袭还导致已经陷入能源危机的乌克兰大规模断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获选金融时报年度风云人物。据法新社消息，在西方决定的限制俄罗斯石油价格机制生效之日，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起新一轮的空袭。俄军导弹落入东南部扎波罗热州的几栋建筑，摧毁数栋房屋，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伤者包括了一名儿童。空袭并且导致大规模断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俄罗斯导弹。他还表示，电力部门正在努力修复供电系统。乌克兰的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70枚导弹，乌克兰成功拦截了60多枚。周一，包括首都基辅多个城市响起防空警报，大批的基辅市民在-5度的天气之下走进地铁站寻求掩护。据报，基辅南部有发电厂附近冒烟，而奥德萨州电力系统受损，影响供水系统，州内暂停供水。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网络监察组织表示，乌克兰的多个州联网能力在空袭期间骤降，而俄罗斯近期加强空袭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乌克兰当局此前表示，在修复工作完成以后就能停止实施紧急停电。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被英国的《金融时报》评选为2022年度的风云人物，表彰他成为乌克兰人民反抗俄罗斯侵略勇气和韧性的化身。泽连斯基2019年当上乌克兰总统之前是完全没有从政经验的喜剧演员。金融时报称，在今年2月俄军入侵之前，许多乌克兰人认为泽连斯基是一个试图迎接高级职位挑战的业余政客。但是44岁的泽连斯基凭借其非凡的领导力和毅力，在历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该报形容泽连斯基就像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后者在纳粹德国发动闪电战期间透过广播团结全国，而泽连斯基则是利用社交网络不懈地争取西方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将乌克兰的困境变成影响欧洲和美国领导人的道德标杆。泽连斯基说服欧洲人承担对抗俄罗斯独裁者普京的巨大成本，并且为基辅提供加入欧盟的途径。他已经成为自由民主的旗手，参与可能影响21世纪进程更广泛全球主义和权威主义的较量。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泽连斯基说，责任多于勇气，我只是讨厌让人失望。《金融时报》认为，泽连斯基在俄军入侵开始时决定留在基辅，而不是接受美国提出的撤离提议，这是战争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激发了乌克兰居民的抵抗，这出乎乌克兰人和西方盟友的意料。正是出于这些原因，《金融时报》选择泽连斯基作为年度的风云人物。两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说，中国政府可能最快在7号宣布10项放宽防疫的新的管理措施，以补充11月公布的20项防疫优化措施。据路透社报道，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周一还提到，中国可能最快在明年1月将新冠病毒的管理级别从现在最高级别的甲类传染病降级到较不严格的乙类传染病。中国国家卫健委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寻求的置评传真。中国的副总理孙春兰在上周表示，随着奥密克戎病毒株致病力减弱，加上疫苗接种普及，还有防控经验积累，中国的疫情防控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新任务。此后，许多中国大城市开始解除广泛的封控措施，减少定期核酸 酸检测，在地铁站和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不再查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加拿大发布其印太战略，将北京描述为越来越具破坏性的大国之后，加拿大计划派更多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以证明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台海水域是国际水域。据中国的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于台湾海峡问题，我们需要清楚地确认它是国际海峡。他还表示，在台湾海峡问题之上，我们将继续执行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夏天我们也有一艘巡航舰和美国人一起穿过台湾海峡，而且我们希望将派更多的巡防舰通过台海。中国官员今年稍早曾经告诉美国官员，中国不承认台湾海峡为国际水域。赵美兰在罗马尼亚参加北约外长会议的时候表示，加拿大正在印太地区致力投入新的军事资产，以协助确保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北京的理由。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总理舒尔茨对孤立中国以及世界上新阵营的形成提出了警告，与此同时，舒尔茨也对中国的权力要求提出了警告。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舒尔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用德文和英文发表文章，反驳了世界正在进入美中两极化新时代的评估。他写道，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冷战后的全球化阶段，中国也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参与者，像他在世界历史上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样。中国的崛起既不是孤立北京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合作的理由。但同时，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并不能成为在亚洲和其他地区提出霸权主义主张的理由。因此，在访问北京期间，他对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日益严重的不安全状况表示了关切，并提到了中国在人权和个人自由方面的立场。他写道，尊重基本权利和自由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因为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都承诺维护这些权利和自由。这位社民党籍总理还敦促中国遵守联合国的规则，为欧洲公司和中国公司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他批评说，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太少了，而且明显地走上了一条孤立和远离开放的道路。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和欧盟试图在贸易和技术领域寻求一致，详细情况请听安曼婷进一步介绍。
法新社报道，美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周一在华盛顿附近举行会议，试图让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贸易和新技术问题上拉紧联系，但预计不会有太多的具体的进展。据美国官员称，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在美国首都附近马里兰大学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应该会启动新的具体的举措，以加强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合作。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由美国总统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2021年6月启动。在美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国务卿布林肯、贸易部长雷蒙多和贸易大使凯瑟琳泰。在欧盟方面，参加会议的则由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和竞争事务专员玛格里特·维斯塔格。欧盟方面表示，美国的气候和就业计划造成的后果必须是讨论的内容。这一计划不论是在布鲁塞尔还是在欧盟各成员国都引发了担忧。上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了这一问题。法国代表团当时表示，很高兴美国政府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上周五，法国经济部长 梅尔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马克龙总统已经让拜登和他的政府意识到了美国的气候和就业计划会对欧洲工业造成的影响。欧洲工业已经因乌克兰战争和能源价格受到了削弱。虽然如此，法新社表示预计周一的会议不会取得具体的进展，就气候和就业计划，美国的回旋余地不大。另外，一月初民主党在众议院失去多数席位，而且拜登的这一计划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欧洲从周一开始对俄罗斯石油执行海洋禁运措施，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文网12月5日星期一的最新报道，索马里当前的灾情严重，连续多个雨季降水不足，造成上百万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联合国指出，索马里被迫出走和营养不良的人数都在不停地攀升，现有超过800万人需要食品援助，其中有超过25万灾民已处于大饥荒的糟糕境况。本台法广特派记者从索马里灾区发回消息说，本次灾情的中心地带位于拜多阿，距离该国首都莫加迪沙以东大约250公里处。灾民中有半数已经流离失所，他们如今聚集在一些难民营里。这些逃难的人们既有农民也有牧民，干旱给他们所带来的痛苦不仅只是饥饿，还有不安全。周围的乡村现已落入圣战武装人员手中，对当地老百姓而言，这有如雪上加霜。总部位于法国首都巴黎的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负责人在接受本台法广特派记者采访时指出，索马里灾区的道路被武装人员封锁，加重了本次旱灾的灾情。灾民们无法把食物从城镇运送回在乡下的家中。封锁道路的武装人员不仅焚烧货物，还屠杀运输的牲口。在一些地方，如今就算有支付手段也无物可购，实在令人感到担忧。还有在已被青年党所掌控的乡村，人道组织几乎根本就无法接近。
世界土壤日呼吁关注水土流失，请听罗拉的介绍。
从2014年开始，联合国设定每年的12月5日为世界土壤日，借此让各国关注土壤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八年后的今天，世界土壤日的主题为土壤回到食物开始的地方，提醒大家关注土壤的生态健康与气候和粮食生产息息相关。在2021年，有125个国家举行了781个相关活动。土壤中的矿物质、有机物、空气、水和微生物的混合物给地球上的动植物提供了食品，而且土壤维持水和二氧化碳的循环，健康的土壤有助于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如防止土壤中的有机物的流失，帮助水和二氧化碳循环，就是人类社会生存依靠于健康的土壤。不过随着全球气候变迁加剧，这对地球的影响也日益增加，而且极端天气带来的暴雨和干旱造成土壤流失，特别是让土壤退化，世界总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已经受到侵蚀，这影响动植物的生存，也冲击人类社会的粮食收成。根据联合国农业组织表示，到2050年土壤侵蚀可能导致全球作物减产 10%，而世界人口预计将增加1/5，达到100亿人，这将加剧营养不良和饥荒带给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
蒙古近日发生大规模的示威行动，抗议煤炭行业涉嫌腐败以及通货膨胀飙升。法新社报道，数千示威者周一聚集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并且发起占领中央政府大楼行动，场面失控。蒙古大约有 86% 出口商品销往中国，其中一半以上是煤炭。不过日前传出，该国本应向中国供应的大致18亿美元的650万吨煤炭消失，蒙古各界认为是 官员贪腐监守自盗，二号开始在首都乌兰巴托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法新社报道，大批示威者周一冒着严寒聚集在乌兰巴托市中心广场，要求惩办腐败官员，并且弹劾议会。蒙古目前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15.2%。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耀文姐夫说。
各位听众，中国坚持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近三年后，中国各地近期爆发的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民间反封控集会似乎取得了实际的成果。连日来，北京、上海等多座城市的新冠封控防疫措施似乎出现了松动，但这项在民间压力之下做出的措施调整显然缺乏一致性，从而引发新的混乱。而这种封控措施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正日益凸显。自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大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在全国各地执行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进出任何公共场所均要求居民出示最新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而一旦出现阳性结果，动辄封锁小区甚至整座城市。且不说这些通常无预警立即执行的封锁措施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仅是这些措施连带的就医困难就已经造成许多悲剧。全球绝大部分国家都随着对新冠病毒有更多更具体的了解而陆续解封，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之际，中国三年来持续坚持的清零防控政策造成的次生灾难，其实正超过致病率和致死率都不断降低的新冠病毒本身。一些人对中共二十大后会适度放松清零政策的期待没有变成现实，相反，政府继续强调清零政策有效。民间对相关封锁措施的厌倦以及不满，最终因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某小区居民楼大火事件而爆发。那场大火至少导致10人丧生，人们认为当地持续已久的封锁防疫措施延误了救援行动。伴随对乌鲁木齐火灾受难者的哀悼，全国各地许多城市接连爆发抗议活动，高喊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同时，一些集会也喊出了要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抗议范围之广，成为自1989年学运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自发抗争运动，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局虽然很快开始打压、追查并逮捕一些集会的参与者，但毫无疑问，抗争行动取得了一些成果。连日来，北京、上海等多座城市的核酸检测站开始撤点，商店重新开门，公园、餐馆等公共场所似乎也重新开放。官方媒体上，专家对新冠病毒毒性减弱的评论开始出现并增多，坚持清零政策不动摇的表述似乎也开始淡出官方的讲话，甚至此前一再重申这一政策的合理性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与来访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会谈时承认新冠病毒毒性降低。政府也开始反复强调提高对年老体弱的重点人群疫苗接种率的重要性。世界卫生组织鼓掌肯定中国放松限制措施的决定，不过政府在民间压力下被动做出的政策调整缺乏一致性。庆幸终于可以不必天天做核酸检测的人们开始面对一个缺少逻辑的现实，那就是不少核酸检测站站点不再运作，但出示核酸阴性证明的要求并没有真正消除。一些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最新的核酸检测证明仍然是必不可少的通行证。于是北京街头又出现了人们在寒风中在尚没有被撤除的检测站排队做核酸的长队。从社交媒体推特上网友上传的图片来看，重庆、武汉等地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如果说各地的反核酸、反封控的白纸抗争运动开始减少的话，此前相对平静的武汉大学自4日晚起出现学生集会，高喊要 要信息透明，过程公开，他们没有白纸，也没有政治口号。据目前网络上传出的消息，这些大学生因为被校方关在校园无法外出购物，而校内热水供应不足而抗议，希望允许学生自愿返乡。要知道，随着抗议活动出现，以及中国各地新冠感染病例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不少大学都提前放假，将学生遣散回家。中国被动调整的防疫政策仍然充满众多的不确定性，严格的封锁防疫政策得以维持近三年不变，有赖于政府及官方媒体围绕病毒危险性刻意营造出的恐惧。如今政策松动，人们虽然对封禁措施已经不胜其烦，但是否对彻底解封有足够的信心还是未知数。而中国到目前为止依赖封控来阻止病毒传播，是否会随突然解封带来新的疫情反弹也很难预料。中国国产疫苗的效力总体而言低于欧美通用的新型疫苗，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开放外国产疫苗的进口。长期坚持的清零政策带来的经济后果已经日益明显。根据财新媒体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采购经理指数11月只有 46.7， 而10月时尚有 48.4， 与9月时的 49.3 相比更是跌落了近3点。而采购经理人指数低于50时，就意味着经济生活萎缩。财经市场分析数据还显示，11月企业生产活动跌幅为6个月以来最大，企业裁员人数也在走高。以上是要闻解说。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周一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刊出了塞尔吉巴黎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教授张伦的一篇文章。文章写道，中国的示威抗议活动显示，带着强烈诉求的中国年轻人重新站出来了。文章还表示，中国人也是向往自由、尊严和正义的人。在张伦看来，由于中国人动员起来了，由于接二连三的抗议浪潮，政治问题将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占据中心的位置。相关的文章写道，在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活动被镇压33年之后，在北京和其他中国大城市的街头，抗议活动再现。事实上，近几十年以来，在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这些抗议活动主要是抗议低工资，抗议非法没收个人财产和土地，抗议不公正的法律判决。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这样的抗议活动是时不时出现的。在社会学上，中国的这些抗议活动属于社会性的、非政治性的抗议活动，他们通常局限于某些地区，具有地方性，他们是零星出现的，且规模有限。在公共生活中，政治是缺席的，只是有时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做出一些孤立的、罕见的勇敢行为，但这些行为也很快就被当局扼杀了。张伦表示，这种去政治化的趋势是中国当局1989年血腥镇压的结果，也是因为同时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在经济闪电式增长的背景下得到了改善，至少对于某些中国人来说是这样的。当局因经济取得了政治，推动公民成为了纯粹的消费者。当局通过向民众承诺一定程度的繁荣和有限的自由，从而收买社会的太平。这一不明说的契约行之有效。然而，由于缺乏政治层面的合法性，这一契约是脆弱的。当局是知道这一点的，民众也是知道的，因此关系一直很紧张。当局的办法是毫不犹豫的、灵活的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张伦继续写道，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以其特有的傲慢堕入普遍的腐败之中，就像世界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这导致中国社会出现道德侵蚀，具体来说，造成中国社会的常识、正义和友情的丧失。但是现在，在这个庞大的国家，在这个伪装成民族的帝国，突然出现了抗议活动，并涉及数十个城市和100来所大学。在中国，这个当局不断抨击颜色革命，抨击西方人在后面搞阴谋的国家。示威者在街上或校园里，手里拿着象征愤怒和绝望，代表着我们一无所有，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白纸。那些根植于儒家文化、习惯于文化主义言辞的人说，不管当局多么专横，中国人都会忍受。张伦表示，这些人就像某些经常赞美中国政权的西方精英一样，可能会感到惊讶。事实上，中国人也是渴望自由、尊严和正义的人，这也证明了人权具有充分的普遍性。张伦指出，不论是中国的抗议者，还是伊朗的抗议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在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英勇战斗。他们拥有共同的自由的目标，无论是在这些国家之间，还是在这些国家的内部，不明说的北京、莫斯科、德黑兰轴心，并不像某些评论员所声称的那样牢固和强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拐点出现了，他们的衰落开始了。张伦继续写道，我们过去所说的去政治化的中国年轻人，正带着强烈的政治诉求重新站出来了。恐惧的屏障开始倒塌，曾经只是在互联网上出现的匿名批评，最近几天在街头出现了。无所不能的习近平在中共20大上将所有对手都赶下了台，现在却正在受到越来越讨厌他的新一代的挑战。社会在抵制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企图，这3年的新冠清零实践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民主课堂。中国人再次意识到日常生活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美国专栏。
美国专栏题目是白纸革命唤起留美小粉红。11月26日在中国多个城市爆发的白纸革命进入12月渐渐平息，但在美国声援中国白纸革命的行动却意犹未尽。12月4日首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仍有大批华人聚集，手举一张白纸高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美国华人声援中国白纸革命的行动参加人数之多超出人们的预估，每一场集会都有数百人、上千人参加，参加者大多数是中国留学生，而不再仅仅是海外中国民运人士。这是自1964以来33年间海外各种抗议活动从未有过的现象。美国大约有30万中国留学生，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必须加入由中国驻美使领馆组建、领导控制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成为中国小粉红的海外群体。如果有哪位留学生不参加，或者参加了不听使领馆的指挥，那么中国的警察就要找上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他们本人也要遭受政治审查，甚至将来回国找不到工作。然而声援中国白纸革命让美国的许多小粉红摆脱了中国使领馆加给他们的精神恐怖。小粉红们奋起声援白纸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国内的家人无疑不遭受中共动态清零之害，长期被封控在家里，每天强迫做核酸，丧失生计，忍饥挨饿。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中国留学生自发举办声援中国白纸革命的活动，他们集结在校园广场，手举白纸，点燃蜡烛，为乌鲁木齐火灾罹难者默哀。有学生高举独裁国贼习近平下台的标语，一名留学生表示，我们要让中国政府知道我们不会沉默，我们不是没有声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位中国留学生在集会上朗诵自己写的诗，我们是广场上的遗孤，我们是野火后的新芽，我们在贵州的大巴上别有用心，我们在乌鲁木齐的大火里破坏稳定，我们是在盛世中流浪的低端人口，我们是在黑屋里呐喊的境外势力，我们曾站在坦克前，我们也曾站在四通桥上，今天我们依旧站在这里，明天我们还要站到你们面前。在旧金山湾区的集会上，一名留学生诉说了他的恐惧，他说他虽然戴着口罩上台，依然害怕自己的瞳孔、声音、走路的步态被中共识别出来，他说他害怕胸口被子弹穿透，害怕身体被坦克压成肉泥，但是他认为中国是自己的家，他有责任克服恐惧，为自己的同胞发声。在芝加哥，数百人前往中国领事馆，他们每人拿着一张白纸，向着领事馆怒喊，做核酸了吗？出来做核酸，做核酸。有人还说，把全美各地中共使领馆的门焊上，还有人高喊，别忘了让他们扫码，还要扫健康码。海外的白纸革命也许很快随着国内的白纸革命渐渐平息，但令人欣喜的是，人们从美国的白纸革命看到了过去未曾见过的小粉红，发现了他们心中依然存在的良知。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泽连斯基获选《金融时报》年度风云人物。中国船放宽防疫，路透称最快12月7号宣布10项新措施。蒙古爆发大规模示威，加拿大计划派遣更多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和欧盟试图在贸易技术领域寻求一致。舒尔茨称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北京的理由。世界土壤日呼吁关注水土流失。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罗拉主持的生态健康与科技，以及瑞迪的特别节目和杨梅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年12月1日是第35个世界艾滋病日，法国抗艾滋病协会呼吁加大检测力度，特别关注50岁以上者做检查，提前预防，以便应对艾滋病的传播。法国2021年新增5000多例艾滋病感染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今年警告，社会不平等现象正在阻碍全球艾滋病大流行的结束。大家知道艾滋病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简称，是一种对健康危害极大、病死率很高的慢性传染病，但是如果提早检测发现进行治疗，会有良好的效果。法国抗艾滋病协会负责人尼古拉加托表示，大家都知道艾滋病，大家都害怕患上这种疾病，这主要是因为艾滋病是一种潜伏期漫长的疾病，一般在4到10年后才发现，而且发病前没有任何症状。那些携带艾滋病毒的感染者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因此一些感染者因不知情而传染他人。法国防治艾滋病行动慈善协会呼吁加大检测力度，特别是50岁以上者进行检测，提前预防。法国抗艾滋病协会负责人加托指出，大家以为50岁以后性生活下降，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此。调查显示，在法国 72% 的50岁到79岁人有正常的性生活，其中 6% 的单身者表示有多个性伙伴，就是在过去一年中平均为 6.6 个。现在主要问题是感染出现两头上升的现象，一头是年轻人，另一头是50岁以上者。一些年轻人因为缺乏防治传染病的知识，不少人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远，是年长者的问题，因此一些年轻人的私生活中没有做好防疫措施受到感染。而50岁以上人认为自己了解艾滋病，那些性生活旺盛的年轻人容易被感染，因此他们不用安全套来自我保护，导致被病毒感染。调查显示，在2020年，由于大家关注新冠疫情流行，让法国检测艾滋病的人数下降。同时，法国卫生部公布最新数字显示，2021年新增患者为5013人，一些50岁以上人被检查为阳性，但为时过晚，导致艾滋病已经在体内扩散。就是人体感染这种免疫缺陷病毒后，机体丧失基本免疫功能，出现不同的炎症，但是服药已晚。因此法国抗击艾滋病协会指出，虽然目前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必须要及时发现，进行迅速医治，这样才能够有良好的效果。该协会呼吁不要放松检测，另外使用安全套，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因为现在性途径传播已经成为艾滋病重要的传播方式。另外，在12月1日这个第35个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共同抗御艾滋，共享健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社会不平等现象正在阻碍艾滋病的大流行的结束。就是在2021年，全球新增大约150万个感染艾滋病毒者，这使得艾滋病携带者的总人数高达3840万，同年有大约65万人死于由艾滋病引发的其他病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世界艾滋病日的当天还发布了危险不平等报告，指出性别不平等因素增加了女性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尤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021年新增艾滋病毒者中有 63% 为女性，而15岁至24岁的青少年女孩和年轻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比同年龄的异性高出3倍。另外，成人与儿童患艾滋病者的治疗现在也出现差距。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跟大家介绍加大检测力度，提前预防艾滋病。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生态科技与健康，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余茂春博士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核心圈的华人。特朗普任下，他曾在国务卿蓬佩奥身边担任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转变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拜登政府在过去两年间也基本延续了这些政策的方向。余茂春如今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以及胡佛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他在华盛顿接受本台专访，就不久前结束的中共20大、中美以及中西方关系的走向，以及台海的危机形势，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以下是这次采访的第一部分，看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20大会议上被当众架离会场背后的逻辑。余茂春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法广中文部的采访。中共20大刚刚结束，对于外界来说，习近平连任几乎不是一个意外的决定，大家都有预期。但是从这个会议的结果来说，您觉得他向对外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我觉得他二十大主要的不是想传播一种什么信息，二十大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独裁体制中间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啊，继承人的问题。因为这个跟所有的独裁政权一样，中共的接班人的问题折磨了这个共产党，从头开始就有这个问题啊。那么传统的讲，一个共产党的头号领袖他要是独裁下去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这个独裁继承人选的问题上，他通常有这个党内的斗争。这个党内的斗争在毛泽东时候呢，他是通过一党独裁，然后呢一个人就是挑起群众斗群斗，挑起群众发动这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整搞他的政敌，这样子的话所以对全国人民的伤害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邓小平时候呢，继承人的问题他就改变了一个方式，他一般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老百姓管起来，因为他知道发动群众来搞党内斗争不现实的，因为他自己也是深受其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也被整倒了。所以说呢，这个邓小平的时候他非常强调两种事情，一个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所谓的四个坚持，所以说把老百姓管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呢再可以搞党内斗争。所以把这个党内斗争的他的这个继承人的问题呢局限在中共的高层里面。邓小平呢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啊，根据毛泽东时候的一些大灾难，所以他主要是讲两个事情，立了两个规矩。一个规矩呢就是要逐渐废除高层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讲这共产党的领导的年轻化，终身制和年轻化这两个问题，这是他的规矩。但是呢这个共产党就是跟这个独裁专制一样，他基本上是以规矩来运作。所以邓小平这两个规矩他是规矩，但不是这规则，规则是法定的，没有。所以说这两个规矩呢他是人定的，连废除终身制和年轻化也没有在党章和宪法里面把它这个制度化，把它法律化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个习近平的问题啊，和中共二十大。邓小平要这两个规矩，江泽民呢想这个遵循这两个规矩，但是呢他也想独裁下去，所以说他干了两任之后呢，他是这个磨磨唧唧啊，没有完全退，所以他还延续了两年。这两个规矩呢，到胡锦涛那个地方呢，是被完全执行了，他是完全裸退，干了两届就下去了，完成了邓小平的这种遗愿，这个就树了一个榜样。但是这还是一个规矩。这个习近平呢，他想破这个规矩，破这个规矩呢，他有几个事情要做。第一个呢，他要对前任的，对他有所有的继续当独裁者的这些人，有威胁的这些人进行大量清洗。所以在习近平当政十年里面，他的清洗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他的政治野心也是空前绝后的。所以说他把这个政治局常委像周永康这些人都给整倒了，把胡锦涛前任的所有的军队里面的高官都给整倒了，像徐才厚啊，像郭伯雄啊，这都整倒了。那么最后一个人就是什么呢，就是胡锦涛这个一个榜样。这个胡锦涛的榜样就是他是完全执行了邓小平接班人问题上的两个规矩，一个是废除终身制，另外一个就是要年轻化，所谓七上八下。那么习近平呢，他要想连任的话，他必须要打破这两个规矩。这两个规矩的一个榜样就是胡锦涛，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在中共二十大的这个机会上面对胡锦涛进行全面的羞辱，把他的影响全部干掉。尽管他是这个有意的，是无意的，但是把胡锦涛在大会面前，在这个全世界公众面前把他架走，这一个举动实际上他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说这就是我对二十大的一个基本的理解。
那二十大结束之后呢，习近平就带领新常委去延安访问，去看这个毛泽东当年所在的那个窑洞。但是延安呢，在中共历史上也是延安整风是非常残酷的一场党内斗争。那么您从这个他带领团队去延安这次访问，您的解读是他只是向全国向世界宣布所谓就是要不忘初心了，还是有他其他的意图？
延安对中共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延安在中共在那待了大概十二年左右，那么在这十二年之间，他关键的问题就是他完全贯彻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所谓的就是把共产党变成一个更加有战斗力的一个团体，消除异己。这个消除异己都是这个名正言顺的，他是按照共产党的逻辑来的。延安的这个时期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造成了一个领袖的独尊，还有一个就是一种思想的独尊。所以说是一个领袖一个思想， 所以延安整风呢，是在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加强了党内的团结，然后达成了一个领袖。习近平呢，他之所以想回到延安，就是因为他想从延安的经验里面吸取这个启发性的东西，然后呢，把中国共产党呢变成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一个独裁机器，然后呢，他想当这个毛泽东式的一个领袖，还有习近平的所谓的什么思想，这就是我觉得他要回到延安去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延安整风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过程，共产党内部的很多这个运作机制啊，党的政治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延安方面来的。那么延安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延安的时候呢，他是主要是想获取党内的统一，来赢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可。当时就是斯大林和苏联要认可毛泽东这个地位。中共的这个党的会议啊，从六大到七大，延续了这个十几年没法开。按照中共的党章是每五年要开一次，这就是因为中共花了十二年，在延安的时候排除异己，树立一个领袖一个思想的这种独裁体制。所以说习近平带很多常委到在延安去崇拜他的偶像，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含义的一种举动。
过去几十年中，这个中美关系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实也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这个旗号下呢，中国的意识形态开始荡。那如今习近平如此明确地宣示了一个意识形态转向，它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已经紧张的中美关系它可以转圜的这个空间就更小了？
这个意识形态淡化不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想淡化，这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种事情本身就有关系。这个意识形态本身就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说老百姓从心底里就不是特别喜欢，所以说他要搞这种强制性的灌输，还要从娃娃抓起啊，从这个小学生就开始抓起。但这种东西终究是徒劳的。这个毛泽东时代和现在的时代它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民不再相信共产党这一套，尤其是不太相信什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所以说呢，他很着急。我觉得呢，习近平他说这些勿忘初心呢，并不见得就反映他的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并不见得就是反映他的共产主义理想重新获得了人民的认可。正好相反，他的这些举动正好是证明中国人民不信这一套，所以说他要进行一种强制性的学习。那么实际上中国这一套东西呢，已经是让人很厌烦。所以说绝大部分的年轻人现在都是有三种倾向啊，这个就反映出对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唾弃。这三种倾向就是他们广泛的对这种所谓的内卷的一种厌烦，他们觉得不管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他怎么去运作，他都是一种内卷，就是不会取得这个长足的进步，对自己的个人对自己的事业他都觉得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是一种这种厌烦的心态。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躺平。躺平就是消极抵抗，我不跟你直接对抗，因为你的专政力量太强大，所以我就不理你，不跟你玩。这种不跟你玩的这种心态实际上就是一种消极的抵抗，任何大规模的政权的更替都是从这种消极抵抗开始的。第三点就是所谓的润啊，不管什么小毛头大家都是一跑了之，这就是很多中国老百姓一种诙谐的解释，就是毛润之啊，就是小毛头一跑了之，这就是毛润之的这个老百姓的一般解释啊。但这也反映出一种非常广泛的一种大众心态，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统治下，尤其在习近平过去十几年来的这些统治之下，老百姓对这个政权都是非常灰心意懒的，所以他们就是惹不起你躲得起啊，然后就跑掉。那么所以说你看在中国实际上最发达的事业之一啊，就是所谓的润学，去指导老百姓怎么样去这个申请出国签证啊，怎么样在外国投资啊，跑掉。所以这个政权本身反映他的这个基础非常微弱，而且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已经是一去不复返。
自改革文革之后，中共的性质本身并没有改变，在中国与西方的这个关系中呢，西方长期呢都是因为经济利益而对中国压制公民社会啊，无能漠视人权啊，这些行为他有批评，但是呢说得多做得少。为什么现在这个模式不能够再继续？现在中国和西方不光是跟美国的关系紧张，跟西方整体的这个关系都可以。
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不光是经济利益啊促使西方世界对中共这套统治模式的妥协，最主要的是一种幻想。他们觉得这个共产党呢本身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来不断的进步， 希望通过和西方的这个自由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结合，大规模的这个接触，中共内部的机制、统治机器，它的统治模式就会改变。这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已经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现在西方世界对中共的这种重新认识呢，它并不是基于它的经济利益有多大或者多小。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对中共的经济上方面的依赖，市场方面的或者制造方面的，它依赖是很强大的。但是就是因为重新认识了共产党的这种战略意图，重新认识了共产主义这种政治体制，它和西方的自由民主、自由资本主义机制，这个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是一种重新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说西方世界才有现在的觉醒，并不见得完全就是因为对中共市场的依赖。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博士采访的第一部分，欢迎您在下次节目中收听对余茂春博士采访的第二部分，谈他对台海紧张关系的评判。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就在中国大陆的民众被清零政策折磨得死去活来，就在中国大陆文艺界的精英纷纷逃离大陆之时，台湾著名导演蔡明亮却受到法国蓬皮杜文化中心的邀请，在蓬皮杜电影馆举办个人影展。蔡明亮是继侯孝贤之后台湾缓慢电影的代表性导演，他所执导的影片《爱情万岁》《河流》等曾经多次获得国际著名的电影节、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以及威尼斯电影节的重要奖项。但是如果您并不了解他的影片，如果您首次观看他的影片，尤其是他最新创作的系列《行者》的话，您或许坚持不了五分钟就会离开电影院，因为影片中绝大多数的画面展示的是一个身着黄袍、双脚赤足的僧尼，他目不斜视，双手打着释迦佛在菩提树下修习成道时的禅定印，在巴黎街头以五分钟走一步的速度行走。这并不是蔡明亮导演首次拍摄离奇古怪、苦涩难懂的电影，我们来听听他本人介绍他拍摄《行者》系列影片的初衷。他说，
玄奘对我们华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在一个古典的小说里面他就是被神化了是一个神话的故事的一个小说但是真实的玄奘是我到了30多岁才读到他真正的传记非常非常震撼，尤其他经过沙漠，走沙漠的那段路简直是置身死于度外。我的理解，我的感觉是说，当一个人踩在沙漠的时候，用一双脚踩到沙漠的时候，那个旅程基本上是不确定的那个目的性就因此消失了他为什么还要往前走？他怎么能够往前走他就是背诵的一些经文，就那个意志就非常坚定的就往前走。所以有点就回到我自己的生活，我也是一个往前走的人就是我也是一个创作的人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要拍电影为什么我要拍这种电影不被大众接受。我是看通俗电影长大的，但是我拍的不是娱乐性的电影，我拍我想拍的东西，我想表达我自己，所以我也是往前走。所以某些心态上面刚好跟玄奘有一些契合所以特别的喜欢这种创作。我其实是可以继续的拍比较容易的电影更大众化的电影我可以很容易去到很多影展里面展现我自己。但是我近10年我对拍我习惯拍的那种电影的方法讲话的腔调什么其实非常厌倦，就是我也怀疑电影到底要干嘛，对人有什么用处对人有什么帮助。所以我逐渐就舍弃了这种习惯性，我自己的习惯都丢掉了，所以我宁愿去拍像玄奘 走像这种走路的行者的这种影像啊。
事实上，记者在蓬皮杜电影馆看到电影院的观众很少有人中途离开，电影结束之后现场还响起了掌声。法国人对电影的鉴赏能力或许高于其他国家的观众，许多在本国无法被观众接受的艺术电影导演往往会受到法国公众的青睐，这是因为法国人的猎奇心，还是因为法国人对电影艺术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可以越过语言文化的障碍，从画面直接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呢？对法国知名影评人、法国著名的电影杂志《电影手册》的主编 Jean-Michel Frodon 来说，无疑是后者。他向法广表示，《行者》这部影片是否受到《西游记》的启发，对蔡明亮来说或许很重要，但是对作为观众的他来说无关紧要。他说，这部影片以一个完全游离于正常人的生活范围的行者的眼光，改变了我们观察我们所生活的周围的世界的方式。这是行者系列影片的主题。我觉得影片探索的是电影与别的艺术之间的关系，同视频以及绘画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他专门为蓬皮杜创作的影片中所展示的他个人的画作中也可以看出，他本人是一个始终在不断探索的导演。他试图使用别的艺术方式，也可以说是因地制宜，在受条件限制无法拍摄的背景下用别的方式来表达。他总是在不断的探索，即使必须通过使用电影以外的表达方式。此外，除了行者系列影片的主角僧侣之外，影片中另一位总是拿着手机、穿着时髦的牛仔裤的年轻人的角色也同样耐人寻味。他是由一位来自老挝的非职业演员扮演，同行者一样，他从头至尾也没有与任何人交流，也同样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之内。对于这位年轻人的角色，电影手册的主编 Jean-Michel Frodon 评论说，对蔡明亮来说，行者并不是唯一的存在方式。世界上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爱情也有它的不同的形式。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以此显示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位影评人的评论听起来似乎很平淡，不知蔡明亮导演本人是否认同他的说法。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泽连斯基获选《金融时报》年度风云人物。中国放宽防疫政策，路透称最快12月7号宣布10项新措施。蒙古爆发大规模示威，加拿大计划派更多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和欧盟试图在贸易技术领域寻求一致。舒尔茨称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北京的理由。世界土壤日欢祝水土流失。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法国歌曲，这是由乌露所演唱的 On Vérité，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Et tu te moquerais de moi. Que veux-tu que j'y fasse? En vérité, plus je vais, plus je m'attache à toi. Si je te disais que j'ai pu t'oublier, je mentirais et tu ne me croirais pas. Que veux-tu que j'y fasse? En vérité, plus j'essaye et moins j'y crois. Je sais que je t'aime, mais c'est tout. Je sais que je t'aime, mais c'est tout. Je sais que je t'aime, c'est tout. Si tu me disais de ne plus t'espérer, à présent que tu n'as plus rien à m'offrir, que veux-tu que j'y fasse? En vérité, si j'arrive à ne pas m'en souvenir, si tu me disais de ne plus y penser, et même si je voulais pour te faire plaisir, que veux-tu que j'y fasse? En vérité, je ne sais plus si je m'en pu me tromper quelquefois, que veux-tu que j'y fasse? En vérité, si je sais que je ne me trompe pas, si l'on se disait de tout se pardonner, et même si je pouvais pour me le faire comprendre, que veux-tu que j'y fasse?